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晚兴趣频道加州 Pro 的新节目，我是四少，
我是龙马，
我是模仿这军的唐狼老师。
哇，这唐老师拿个锅过来，果然不同凡响哈、啊。哦，效果还挺好，大家喜欢的动力甲音效啊。
哎，对
啊，今天唐老师一定要顶个锅。
谁的锅呀？
我的锅，
自己带的锅，
你自己的锅。
哎，自己的锅，
跟我没关系。
对，这次唐老师一定要顶个锅来录啊，因为我们这期的主题是这个。
吃鸡石头植物
啊，真的是植物当然僵尸啊。
哎，对，
这期这个真一直举着啊。
不是，就是模仿一下
啊。好，我们这期这是一个很有意思，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话题啊。食虫植物嘛，是吧？就是吃虫的草。
对，其实是很多，是可以这么理解、而且其实是很多的人的创作灵感来源。
哦，哇，
对，很多怪物那时候就是科幻片，早期科幻片或者很多描写怪物的，包括你看战锤什么的里边，
嗯，
吃肉的植物它都得有，
有点讲究啊。
对，你要是不写这个东西呢，就感觉好像你这怪物品种不是很全面，
少了一些，是吧？
对。
那我们这期就是从哪开始入口讲这个事儿呢？
这期其实是从因为兴趣嘛，先是从这个普通的这个种植这类植物的兴趣开始讲，然后顺便
真能讲到种这个，
哎，真能
种啊！
听完这期节目，保证你回家就能把这东西种活
哇！
然后你要是完全按照我说的做，你就能在你床头搞出一片小卡塔仓，然后没事就抓点
吃蚊子。
对，抓点小虫子，你就假装哎，那个泰伦虫族入侵了，啪往里一扔，然后你就看里边各种草收拾，
吃的很热闹那种。
对，
哇塞，这么牛逼！
对，
那我们就先从这儿开始讲呗。
对，
种这玩意儿，
对，
是不是得介绍？
先从介绍，就是说我们因为这个事儿啊，就是我之前看了很多的这个，包括也玩过很多游戏，就是游戏和一些影视作品中对于这个食虫植物本身它的这个刻画，或者食肉植物的这个形象刻画，还是有点。同质化有点严重，很多时候他把那个食虫植物或者食肉植物刻画的更像触手怪、绿色触手怪，然后中间是张，对，中间有张嘴，那个嘴是个花、然后
比较刺激嘛。
对、但是实际上就是说它跟植物最后唯一的关系可能就是看着绿，就没有体现出植物它本身的一些
它植物捕食的那种特色。
植物倒不是说植物捕食特色，因为你想要展现出那种怪兽的那种感觉，你还真只能从动物上找。但是就是说植物本身它有它的破坏这个环境的方式，它有它的一个就是说我们作为普通就是说自然观察的视角来说，植物有它恐怖的一面。但是很多游戏上做的不是这种，就简单一点讲啊，就比如说这个植物它更多的时候体现在一种无孔不入，像牛皮癣一样铲也铲不干净的状态。然后这个在战锤里面体现出来一点，像卡塔昌上你盖一个房子，很快就会被苔藓啊各种植物给它吃掉。
是、
在这个世界上，比如说日本虎杖这种，铲不干净，它会从你的房屋各个角落冒出来
、
把你的整个房子给你顶碎，就是字面意义上的从各种位置钻进去，把裂缝撑开，最后整个房子就塌了。还有一类就是植物的那种捉摸不定的毒性，甚至有的植物它。就是很多这个小说中刻画的植物毒素可能都是说需要人加工一下或者怎么着
啊。对啊，
但是确实在现实生活中是有一些植物是那种碰都碰不得
啊，一摸就一样。
对，像大石草它富含那个扶南香豆素。
哦，
而这种植物呢就是摸
上就疹子就起来了。
不是起疹子，
哦，
它是扶南香豆素进入你体内以后
就嘎了，
扩大阳光对你细胞的伤害，就是你见了阳光就被吸血鬼，
变吸血鬼了。
对，就变吸血鬼了。
隔一手，我操，这么牛逼！
所以
没有啥别的正向的效果呀？
没有，
我操，太惨。
而且这种东西幸亏国内目前没有，但是就是
哪个大师那个师
就是那个就这个 这个看四十二，
看到了
啊。但是不一定真的念师啊，就是因为我是跟着朋友一块读的，就是说那个我们在博物行业经常会出现有一个字儿，大家念错念了好久，然后发现不是这么个字儿，
也正常。
但是字儿写是能写对，就
明白啊。来继续讲就行
啊。就这种就属于啥呢？你碰完以后，扶南香豆素进入你体内，然后它会附着在你的这个表皮细胞，
就容易烧伤。
太阳
晒伤，
太阳一晒就相当强的一种烧伤，就是让人会非常痛苦。
就只是在你沾碰的那一块是吗？
不是，它有时候会跑遍全身，就是
不可逆的。
基本上可以这么理解。就所以这种草在欧洲其实是非常，就是说，当时最早发现它的时候啊，它开那种很大的伞形花絮，人还觉得怪好看的。
后来发现，
然后弄
这么厉害吗？
弄回去往后院一种，然后
就出事了。
对，就是轻则属于留下疤，而重的话。 有紫外线过敏或者永久失明都有。
哦，我操！
对，就是原产俄罗斯。
哦，所以植物的危险或者说植物的攻击性是这种质感。
对对、
哦，
所以这种东西其实它是一种就是。很多电影中它不太好表现出来，因为这个东西表现起来就没有那种怪物看着那么刺激，
是、嗯、
对，
有点阴森森的那个。
对，然后但是就说，你说植物本身，那它究竟是怎么样吃肉，以及它吃肉目的是什么？就咱们这个节目刚好可以简单讲讲。
嗯
啊、就首先，它吃肉不是为了能量，任何这种，包括我现在手里拿这个捕蝇草，它吃肉是不可能
给它补充能量。
它不靠吃肉来补充能量，它能量还是来自太阳光，因为始终是植物。
植物的那个
树。它的吃肉是为了获取氮元素，获取氮呀，就是类似于这个他们周围这个环境缺肥料，它就吃这个，把这虫子弄死以后，它是为了把它搞成肥料吸收。
那它的根是和一般植物不一样吗？
它的根比一般植物脆弱，它的根耐不住盐分。
哦、
就是你像我这个捕蝇草，为什么很多人带回家一养就养死了？你用自来水浇的必死。
哦，
它必须用严格的蒸馏水、纯净水，像娃哈哈呀、怡宝呀这种浇可以。
哦，
你自来水一浇，马上就死。
可以像就像动物消化能力差的感觉似的。
对对对、
哦。然后它就用这个吃虫子来补。
对，因为它的生活环境就是一种，就是我们可以理解，像捕蝇草的话，它是那个泥炭沼泽这种，或者还有毛膏菜很多，它是这种大的空旷的，因为贫瘠嘛，没有养分，植物就长不起来，所以它需要强光照。同时呢，因为缺养分，它又需要吃虫子，也因为环境始终没有那么高的盐分，它的这个根部对盐分的耐受能力就越来越差。
这会扎手吗？
不会。你看我把手现在伸进去，然后它闭合了，看它咬着我的手了，但是我手一拔就出来了，
还挺萌的。
对，
啊，
这个其实它本身啊，就是对我们待会儿会专门讲捕蝇草，就是我们先讲的是那个食虫植物本身啊，它并不能消化太大的猎物，就是说，比如说你一个。人是肯定没有用的啊，
是有点太大了，
太大。然后你弄个老鼠，那都是基本上只有极少数的食虫植物有可能消化。
哦，还是吃小虫？
对，还是吃小虫子。这点就是很多人当时疑惑说：“哎，那他们我上课的时候讲了，老师的学生就问说，老师这个
食人花
对吧？那人多大一个、嗯？那虫子多小一个？对不对？你虫子你吃多少叫吃饱？
长得大呗。
对你长那么大一个人对吧？一个大植物扛起给它吃掉，我说这一年肥料都管够了吗？”
是，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啥呢？你在野外，像人这么大的动物，它的这个总的生物质的含量是很低的。
哦，是吗？
对，
哦，
就是这个动物不是，是说这个，你比如说这个山头，你把那个这个山头所有的大动物集中起来搓成一个肉丸，跟把那个这个山头所有的虫子搓起来集中出一个肉丸，虫子远比这个动物搓的肉，就是大动物搓的肉大，因为它的总的生物的这个量。要远比那个大型动物要大，因为它可以生活在各种各样的夹缝里，它可以吃各种各样的角落里的资源。
跟这个哺乳动物和昆虫的构造有关系吗？
有关系。
啊对啊，
所以这环境本身就不会有那么多大动物给植物捕食，同时捕食一个大动物它需要很高很高的成本
能量、
对，
投入产出比非常低。
对，但是抓虫子很简单，你把自己长成一个粘蝇纸，虫子如果吧唧就粘上了就是你的了，你跟他也不用矫情，他也跟你没法废话。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是吃虫子，它可以高效率的、很轻松的获得大量的这个肥料，它就没有必要去往这个吃大动物上进化。老早以前就特别搞笑的是，那个马达加斯加相传有一种吃人的树，然后这个事儿啊，后世证明是当时为了博眼球编出来的那个故事，其实是假的。我当时还去马达加斯加嘛，然后马达加斯加有没有食肉植物呢？有
、哦、
然后多高呢？筷子那么高。
哦嗨，
也是一种毛膏菜，就长一身粘液，虫子冰、粘上了，
粘一下
就吃了、
哦、主要是以粘为主。
对，所以就说到说它虫那个植物吃虫子到底有哪些方法，一般分为三大流派。
OK，
第一种就是我们说最常见的粘蝇纸一样用粘液，
哦，
虫子飞上去啪粘上面，然后就消化吸收。
哦、
第二种就捕蝇草，这种长个夹子。
哦，有个夹
子。这种其实算比较冷门的，很少有这么做的。第三种呢是这个瓶子，它进化出一个存水的结构，或者进化出一个存消化液的结构。
哦，
虫子掉进去出不来，就给它消化掉。再之后一些杂七杂八的一些，就什么补充环，就是那个像有一些蘑菇，它会长一些那个菌丝上有环，然后那个线虫从那个环中间穿过去，那个环会把它套住，然后菌丝长进去。这些就属于非常偏门的，就只有个别、对个别物种会的，但是主流的还是这三个。
嗯，
然后咱们就先从最常见的这个粘液开始讲。 粘液捕虫的话，一般来说首当其冲，或者说这个玩法它的翘楚必然是毛膏菜，就最牛的是毛膏菜、
哦、
它能分泌出大量肉眼可见的粘液。
毛膏菜长什么样、
啊、毛膏菜长的就是你见过蒲公英吧、
嗯、
把蒲公英的叶子全揪掉，然后那个在上面扎满那个细小的红色的那个
头
毛、
嗯、
毛在上面弄一层细小的红色的毛，然后再弄那个每一个毛的尖端有一滴液滴液体粘液，
黏糊，
就看起来就像是那个挂满了晶莹剔透液体的长了一层红毛的小草，
嗯，还挺好看
啊，是好看，所以很多地方会养这个。然后你用这个光照它的时候，光越强，由于那个光线过强，超过它的这个光合作用需求了，它为了保护叶片不灼伤，它就要产生大量的别的颜色的色素来把能量消耗掉。
哦，
然后它又变红，会变得非常好看。对，所以它的颜色最后会变成一朵花一样，就长在地上。
啊，
这个粘液类的捕虫的这个毛膏菜，像咱们这个国内比较常见的就是锦地罗毛膏菜，那个相当便宜，就便宜到就是，虽然说它卖你是5到10块钱一颗，
嗯，
但是你种它种上几个月之后，这东西在你家里面就多到它一结出那个种穗儿，那个穗儿的种子一撒，好了，你家里面就发现你那个盆里面永远都会时不时冒出一堆毛膏菜出来。
哦，其实非常的耐，
非常好活，对、
哦。
而且毛膏菜普遍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繁殖甚至都不依赖开花，
哦、
你就把它叶子剁成葱花那样的碎的往土里一撒也能长。
这么厉害？
对，虽然说概率肯定不如种子高
了嘛。
啊，对，跟兽人差不多、
哦。
你比如说像毛膏菜里面，就锦地罗算是咱们国内常见的，就像刚刚我给你形容那个就是锦地罗。
嗯。
一个瓶盖那么大，一个小草上面扁扁的，但它的粘性很强，虫子一路过后往上一落就粘住了。
嗯，
它那个叶子会慢慢慢慢那个很慢的，你肉眼看的话就属于你盯它半天你感觉没动，然后一扭头再回来动了一点，卷了一点，它会粘一些小虫子，叶子慢慢卷起来，然后把它消化吸收，
然后再展开是吧？就是
会再展开、
哦。
然后如果是那个像我刚才说另外一种像澳洲的叫。插叶毛膏菜，它的叶子是啥？它长在沼泽旁边，然后它的叶子环境湿度高的情况下，它叶子会每长一茬新的，就会比上一它的叶子，比如说先分一个丫，分两个叉、
嗯，
下一批叶子呢，在这两个叉顶端再分两个叉，再下一批在它的四个顶端再分两个叉，
哦、
不断的往下叠下去，
听起来长得还挺喜庆。
最后会长成一张那种像网一样密密的一丛，然后挂满粘液。这个是国内为啥要把它单独拎出来？它是基本上在国内爱好者中，它不靠种子繁殖，它就靠剁葱花繁殖，因为它是雌雄异株。然后你如果手里面只有一颗的话，你配不到它的那个配偶，它就没办法产生种子。但是呢，它的这个生命力又很强，你把它切成1厘米的小段，弄一个那个饭盒，铺上那个水苔，撒上这些切碎的这叶子，
它就长。
盖子扣上，放到角落里闷上大概2个星期，再拿出来一看。它的那个切的断面上就开始长出那叶子了。
哇塞！
你像刚才说锦地罗毛膏菜，它是什么呢？除了结种子能力很强，比如说它某一天哎没种好烂根了，
嗯，
它根烂掉了，周围的叶子黄了，本来都要彻底死透了，
嗯，
叶子往下一掉粘到土了，咵又长一圈。
哦，这么厉害！
就跟那个迪迦一样，你提到光了是吧？咵
就
来了。就
这啊、哦，太详细了，
对，
最详细的一集了。
对，所以基本上这个毛膏菜在这个国内普遍都是首先很便宜，因为它繁殖太容易了。还有像阿蒂路毛膏菜，阿蒂路毛膏菜就相当于什么呢？这个油麦菜见过吧？油麦菜，那个上面长了一层带粘液的红色的毛，有点像这种形状。
这么朴实呢？
对，阿蒂路毛膏菜也是属于啥呢？就是掰叶子叶插，掰一片叶子插就是一个，掰一片叶子一插就是一个，然后你有闲心再切段又能长一堆。
哦，
这些毛膏菜，他们的
在生物学上，他们是不是都是异株
啊？
在生物学上来说的话，就是比如说你去
相当于出芽生殖嘛，
啊、
相当于分出来的芽，
对，就还是那一颗，
对，无性繁殖的
啊。
所以就是也，当然有人会担忧说，会不会因为这个基因种类太单一，然后导致大规模灭绝什么？倒不会，因为这玩意儿市场没那么大，就没那么多，
嗯、
而且还分散。
哦，
我一般都是找一些就认识的开花房的朋友，他们会种一些。然后像你去买食虫植物的时候，尤其买毛膏菜这类的，你去买的时候他那个给你发过来这么一盆，然后如果说你愿意的话，你把这一盆先给它起出来，因为毛膏菜的根受伤了不怕。
哦，
它的就像锦地罗那种，我当时有个特搞笑，寄过来的整个根齐根全断掉了。
哦，
然后把那锦地罗往那个水苔这种土上一摁，它就长活了。
哇， 这么
就这样，
这么扛劲儿呢？
你把它这个水苔扒出来干嘛呢？把水苔扒开，这种长期开的花房，它肯定是管不住的。这个食虫植物到处结种子掉。
哦，
你扒开以后，里面会有好多已经发芽的种子。你把每一个小苗分出来，你可能5块钱买一盆，然后分出十几个都有。
哦，哇，
对，就看你手艺了。你像这个，我手里这个捕蝇草，它有两个芽点，它就可以直接分出2株来，就这种非常容易。
哦，
所以这种植物为啥推荐大家养呢？就是便宜，
便宜，
而且有意思。
哦，
还能顺便就是说，你家里面有个蚊子叮过你了？
对，我还挺好奇，就是它在比如说我这个室内都市室内的场景里。
嗯，它吃蚊子的话，
吃蚊子、苍蝇，还有一些比如说腻虫啊什么的。
像如果是介壳虫类的，它捕食能力差一些，但是蚊子没问题。
哦，
苍蝇的话得用捕蝇草吃，就是苍蝇得用捕蝇草或者一些粘性比较强的毛膏菜类，
啊，
或者如果说你这儿苍蝇特别多的话，粘液类的食虫植物，我推荐一个特别牛的，
哦，
捕虫树。它不是真长成一棵树，它其实它的高度大概就是，灌木那个水平，
那也可以了。
在一楼地面上长的，刚够着一楼窗台，就这个水平，
那也可以了。
哦，也对，
它的捕捉上限是麻雀，
啊，
它能给麻雀干住。所以这个东西，它的经常长着长着就变成粘蝇纸了。
哦，
就好多那个捕虫树，如果你不把它拿个罩子罩上，你就摆到外头。那过上一段时间，你过去一看，上面糊一层苍蝇，
哇！
因为捕虫树没有消化能力，捕虫树它是在上面养一种蜘蛛和一种臭大姐，这两种虫子负责帮它消化这个捕捉到的苍蝇。
那它为啥
这种虫子
粘那玩意儿？
它把它粘住，本来是啥呢？就是相当于它把它粘住以后，然后可以让这其他虫子吃它，这些虫子一吃就把屎拉到它上面，它就吸收了。
哦，
最早啊，就是为什么会有植物进化出粘液捕虫？这是因为最早这种粘液腺体是植物的一种抗击昆虫入侵的方式，很多小虫子，就很多你们吃的蔬菜也有这个技能，比如西红柿。
嗯，
西红柿杆子上那层毛是可以吃蚜虫的。我种菜的时候会把那西红柿围着黄瓜种，然后那黄瓜最后可能活不了，因为黄瓜每年春天非常招蚜虫，然后蚜虫往西红柿上一落，然后就被西红柿的粘液那个毛给粘住，然后就死掉了，然后养分就吸走了。然后还有像吃过树莓吧，树莓悬钩子，
哦，
它的叶子内侧也是一层这样的粘液，
哦，
就是它，但是不是像那个西红柿和这个悬钩子，它的粘
防御机制，
对，它的粘液不是大到处能看到液滴，它只长出那个毛，那个毛尖看着有点发红，然后这个毛有粘性，达不到毛膏菜这个水平，但是也足够粘住一些小虫子。
哦，
我当时见过最狠的一个是什么呢？是疫情期间，当时帮我邻居管理一个菜地，然后这个菜地里种的葫芦。当时看到有一颗葫芦，它那个藤条一路都是整个都黄了，我当时就想着完了，这个应该是长蚜虫了，要去处理一下。然后过去以后就看到整个那一片的葫芦形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防御体系，就是中间那颗被蚜虫入侵的葫芦上面已经长满了蚜虫嘛。它呢先把叶绿素全部就消耗，就是全部就那个分解掉，然后变成黄的，相当于什么呢？就是尽可能掐断它们的养分来源。
嗯，
然后周围的葫芦还是绿的，周围围着它的那些葫芦就全部跟中间的黄葫芦一样长出粘液毛。
哦，
然后蚜虫呢就只能被困在这一株黄的葫芦上，周围的绿葫芦它一上去就被吃掉了，然后再周围再远的葫芦就没事，它们就不长那些粘液毛。然后等我到跟前观察的时候，发现蚜虫已经死得差不多了。
哦，因为把它就困在里头了。
对，把它困在里头，活活困死了。
哇，植物这么
对
这么牛逼。
对，所以相当于啥呢？植物之间是有这种协同防御的，大家是能，就这就是一个植物干架的过程。
哦，
然后说回这个毛膏菜啊，毛膏菜我们现在说到，就是说它这个饲养过程中，如果说我们要在家里养一个像那个食虫植物的造景的缸，毛膏菜你就把它按高低，那个矮的就靠前种，高的就靠后种。
嗯，
然后常见的什么好望角毛膏菜，它是叶子是长的。然后那个我就推荐几种的话，好望角毛膏菜好买，然后叶子长好看，然后这个锦地罗毛膏菜生命力很强，然后你买的时候就买一颗就行，买一颗回家把叶子全摘下来，每一片叶子插下去都能长一株新的。然后这个像插叶毛膏菜，你的缸里面如果有一片能够看到水面的位置，就它要求湿度很高，湿度低了它那个叶子长不好看。你在种，如果有这种环境，你在种这个插叶毛膏菜，
要求湿度高是吗？
湿度高，
那很难啊。
因为在南方好办，你在广州，一个回南天，回南就是
嗷嗷的长，
它 它的问题是啥呢？它湿度又不能过高，你六七十啊还行，可是六七十也算高。就因为不同的毛膏菜它适应的湿度还不太一样，所以你可以再根据那个品种再算。但是就是如果说你一下拉满了，它也正常来说啊，如果说不出意外它能活得还行，但是一旦发霉就控制不住。
在北京没有这个困扰吧？
北京的话，北京其实适合种捕蝇草，
你得上加湿器，也就是六十，真的。
所以就是说，
但今年不是今年，我印象很深。今年夏天北京室内的湿度极高，
对，
经常爆到八十。
天津不是
洪水
那几天
哦，
今年北京很湿。
对，
嗯，
像毛膏菜，如果你在种它的时候，你湿度如果过低，它粘液出不来。
嗯，
你湿度如果过高呢，它粘液看着是好看了。但是它吃东西有个问题，它的这个食物被捕捉到以后，它能分泌一些抗菌物质，然后它能够把这个食物包起来，但是呢，终究这个食物是裸露在外面的，
嗯，
会发霉。
哦，
所以毛膏菜尽可能让它少吃大虫子。
它会在那儿霉变，那
它会是它会长毛，它一长毛，那个白毛一出来，至少你损失一片叶子。
哦，它一旦长毛之后，它那个菌类会跟植物抢这个。
对，它会把这个叶子直接搞死。
搞死啊！
对，还有就是，
哦，麻烦在这儿。
还有一些种类的虫子不能给它吃，比如说当时我试过用，咱们就是说常见的，统称为红蚂蚁，就是那种跑得比较敏捷，看着发红的。
嗯，
种类很多，你就记住，只要这种蚂蚁，就不要喂给毛膏菜，它有乙酸。
乙酸对吧？
哦，
我之前试过，往上一撒，然后就阿蒂路毛膏菜，它叶子宽嘛，把蚂蚁往上一放，然后那一片就黄了。就那一片过几天就黄了，
哦，
然后这叶子就不行了。所以这种就是给他考虑喂的时候，尽可能喂一些什么，比如说果蝇，
哦，
这个一些下水道里边，就你们家
哪整去啊？
果蝇不好整，很简单，你弄个烂苹果，或者是啥，你都不弄。当时我试过最好玩的是啥呢？我一个也是一个老师，他是研究鸟类的嘛，他是委托我帮他家里面搞一个食虫植物的桶，一个造景的一个缸，小鱼缸。搞完以后他说，哎呀，其实我家挺干净的，会不会没虫子呀？
是谁家都没虫子的，尤其你住高层，
是
哪找苍蝇？
他当时也
住，我家就有点闹那个腻虫。
你家几楼啊？
二楼。
他也住高层，
三层，
他也说没虫子。
是也没有，
种了一个星期，哎，植物吃上虫子了。
哦，
就是你们家里面其实有很多特别小的虫子，只是你根本不注意，根本看不到。
其实有，
那看不到。
哎，这毛膏菜就够吃了。
哦，
还有像咱们之前常说的，就是有一种叫蛾虻，叫人间凑数虫，就是你们家下水道如果地漏没封好，
啊，对我来说就这种
像小蛾子一样的小玩意儿，
嗯，
也可以给毛膏菜吃，很合适。
哦，
这种蛾虻它是幼虫在脏水里面吃细菌，所以只要下水道有出口，它就会飞出来。如果你不管，它有可能会堆很多，你比较脏。家里有毛膏菜的话，我当时住
放在卫生间里养，
也不是，就是说。你可以在卫生间养，如果说采光好嘛，采光好的话放卫生间确实可以，或者是你装一个植物灯放卫生间也可以。我当时在宿舍里住的时候，就是学校宿舍它那个有这个虫子，后来我为了喂毛膏菜玩，最后给我们宿舍的虫子给抓绝了，每天拿个小离心管到处看哪儿有夸扣一个，扣完然后直接撒到叶子上，然后就这么一次一次一次就持之以恒。每天搞到最后发现我宿舍没这个虫子了。
哦，
我还喷点药吧。
啊，
蚊子它能吃到是吧？
能吃。蚊子的话，比如
但是它对蚊子会产生那种类似吸引的效果，
肯定有吧？
有一点，因为啥呢？蚊子这个东西啊，它不是纯喝血的，它也吃植物。
是。
所以呢，就是说，如果你这里种了一些植物，然后包括这个本身，它们就会分泌出一些气味吸引昆虫。蚊子就有可能过来，这也是说有一些像瓶子类的这个食虫草，如果你纯为了防虫的话，会建议家里面少种。为啥？那种草吧，它吸引虫能力有点强，它可能会从外面往家里面带虫子
啊，哦，它那个气味还是
对，
哦，
像我之前那个给你们看，对，你们可能没赶上，就瓶子草，像瓶子草，有的瓶子草它的那个分泌出来的那个就糖浆或者说那个蜜，那个量是多到你可以每天早上起来舔那个草，然后就你自己可以感觉到那个甜味儿。
哦，这么多的那种。
对，然后说回这个，像我们说的第一种毛膏菜，现在讲到的这个，一方面是它好种，再一方面是什么呢？讲这个之前我也看过想去找一些这个食虫植物相关的书嘛。
嗯。
结果比较遗憾，就是我找到我看的讲的比较满意的，是这个还是达尔文写的食虫植物。
哦。 哇，这么早。
对，因为后面一些主要它都是一些比较浅显的知识，我想看一些就比较硬核的研究过程嘛。
嗯，
除了论文以外，它形成一本书那样能买到的就是达尔文的食虫植物。它也是一开始就讲的是这个毛膏菜，它讲的是先讲毛膏菜，后讲捕蝇草，还是讲别的。然后他讲这个毛膏菜的时候就解答了我一个小疑问，就是我之前一直以为啊是这个尿素毛膏菜可以吸收，但是经过他的实验呢，尿素它吸收不了。就是达尔文这本食虫植物这本书，他除了研究出来发现这个它的这个消化酶是类似那个类似人的这个胃蛋白酶，
嗯哦，
其次呢是它的这个反应环境也得是酸性嘛，但人的胃里面是通过盐酸维持一个酸性，然后植物它不太好这样分泌这种盐酸，它分泌的是乙酸，
嗯，
就是醋酸。然后他的这个研究主要这本书就在讲达尔文用各种各样奇怪的食物去喂那个毛膏菜，看毛膏菜吃不吃。就是你看这个书的时候，如果像我这种经常搞这种植物的，脑子里面就在过吃播，你知道吧？一个植物
吃
播，吃
得很热闹。
对，这个吃，这个不吃，那个不吃，有的吃了就死了，有的吃了还好着呢。
哦。
然后他也会去在他的当时研究条件下去探索，就是这个植物为什么会动。事实证明，就是说它确实也存在一些电信号的传导，是然后同时它的这个运动又跟这个肌肉运动原理不太一样，它更多的涉及这个细胞吸水和放水。
哦，这么简单就能实现，这么就是有点复杂，
一堆细胞一起协同嘛。
哦，
它不是，因为如果说它能够进化出像肌肉一样好的，它能动起来，
是
那就有点离谱了。就因为进化，它得是有一个前置技能，然后一点点叠加叠上来，它不是凭空出现一个贼牛逼的技能，
嗯、
就是你把它放把这个毛膏这个捕蝇草扔到那个福岛核辐射，你晒多少天，它也不可能哪一天突然站起来跟你打一架，
哦，
它做不到，
底下不会长出一蛤蟆来，
哎，不会不会，
可惜了，
对，是有点可惜，对吧？所以就是说，在咱们地球上暂时还诞生不了绿皮
，OK，
然后所以这个毛膏菜和捕蝇草。他们的这种运动其实它的这个原理啊比大家想的简单，自然它也不会产生一些动物的那种行为。
明白，
就是很多人就是除了那个毛膏菜以外，说到这个捕蝇草，捕蝇草好多人第一反应看到那个大嘴，想到那个大嘴花呀、啊、
对，
然后食人花
一样，
对，首先它不是花，它是叶子、
okay、
其次呢它不咀嚼，就是你们想象中那种长得像大嘴一样的草，像刚才我把手伸进去，你看你们可能第一反应它该吧唧吧唧吧唧吧唧吧就开始嚼嘛，就不会。
那倒也没有啊，但是
它也没有，它是这样的，就是它这是一个陷阱，它上面这个叶子外面那一圈刺，其实是一种栅栏，就是一旦虫子进入这个叶子里，这个叶子里内侧它首先内侧是红色，模拟这个花和水果，其次的叶子边缘会分泌一些蜜露，
嗯，
就花蜜，
甜，
然后虫子看到红色又闻到甜味儿，那第一反应那。必然是能吃的东西嘛，就飞进去。进去以后，里面有六根左右，
嗯、
就是它有可能会多一点少一点，反正有几根触觉毛。这个触觉毛，你在短时间内同时碰两根，你单独碰一根它不闭合，短时间内同时碰两根，它就会闭合，然后碰的越多，闭合越快。然后这就相当于像一个捕兽夹一样。
它那个嘴合上的快吗？
像刚才我这个碰，因为它今天那个带了一路嘛，就比较慢。它合得快的时候非常快
啊、哦，还挺快的。
对，它能抓住苍蝇
啊，真像，就是电影里有能演吗？
对，
一碰东西啪就给抓住，
对，
确实是那样，是吧？
对对。
哦，
虽然说，当然这个东西虽然叫捕蝇草啊，
嗯，
但是我得纠正说，它的主食在野外其实吃的是蜘蛛
啊，
因为野外就是蜘蛛满地跑，就比较容易进去。
嗯。
再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捕蝇草本身像跟毛膏菜的区别在于，如果你在市面上看到毛膏菜的这种毛膏菜那种毛膏菜，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种。捕蝇草你不管看到多少种捕蝇草，它都是同一种叫维纳斯捕蝇草的原意驯化出来的一些品种，在生物上分它永远这个捕蝇草只有一种，但是在野外的话你只能在这个美洲的泥炭沼泽能见到，而且见到以后千万不要动，野外的这个是受保护的。
哦，
这个捕蝇草像刚才说回他如何捕食啊？
没事，我们也不去呢
啊。是，万一哪天
我也认不出来，
万一哪天跟着我去了呢？是吧？
对，
我不去。
像这个捕蝇草的捕食方式啊，它这个栅栏是什么呢？就是说，你现在虫子进去了，触碰这几个触觉毛，然后这个叶子一下闭合了。它一开始不会合特别紧。你像这片被我手碰上的叶子，它中间是留着缝的。
哦。
它为啥留这个缝呢？因为如果说你就是掉了个石子或者掉了一滴水进去。你让它马上启动一整个捕食机制，这太亏了。
哦，他其实已经交了不少的能量，或者是
对，他是要消耗能量的，尤其后面你要再分泌消化液，你要再各种那个让它变形啊什么的，这都是要消耗能量的，
嗯、
没有必要。
确实，
那如果说它是一滴水或者一个不动的东西，它夹上以后，发现一晚上这个东西都不动，而且它的那个吸收的腺体啊什么没有检测到可吸收的物质，它叶子就慢慢打开了。
哦，
就
真聪明。
然后如果这个时候它闭合以后是个活的虫子进去了，虫子要挣扎，挣扎会继续碰这个触觉毛，
它才会
就可以启动下一个步骤了。
哦、
下一个步骤是啥呢？就是现在这些小刺是交错在一起，像栅栏一样。然后虫子开始动了以后呢，叶片的边缘开始闭合挤到一起，
嗯，
然后这些栅栏一样的小刺开始往外翻，
嗯，
翻到最后呢，你会发现那个它们的交就从交错状态变成翻到两边去了，然后叶子的边缘贴在一起，
嗯、
贴到一起紧到就像长在一起了一样，
嗯，
贴到一起之后，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叶子逐渐把中间的空间挤得越来越扁，把里面的尽可能把里面能挤出去的空气啊什么
都
挤出去、
哦，
一般虫子在这一步就挤扁了，
嗯，
然后。在它的那个边缘没有变化的情况下，它底下又开始膨大，就又重新膨胀出空间。这个空间是由消化液填充的，
嗯，
里边就会形成一个像动物的胃一样，里边开始消化，
嗯、有酸性是吧？那种感
觉对，有酸性，有消化酶。这个过程千万不能接触空气，就是说你看到很多捕蝇草一下夹住半个虫子，
嗯，
大概率这个叶子就完蛋了，因为一旦有细菌顺着这个缝进去，里面就完蛋了。
哦，
嗯，
虽然它能合成很多抗菌物质，但是微生物总有它想不到的狠活。
是
总有办法进去，所以就是给它喂虫子的时候要注意，这个虫子尽可能是捕蝇草的三分之一的叶片三分之一的尺寸，越小小一点好，但不要太小，小的那种它一闭合然后从栅栏缝就溜出去那种也不行，太小了。有这种，还有包括不能喂那个鼻涕虫，鼻涕虫那套以柔克刚，你知道吧？一下夹上，然后它从那个缝咕就出去了。
哦，
所以
还挺苛刻感觉，
对，很苛刻。再一个是啥呢？不论是毛膏菜还是后面说到各种各样食虫植物，不要给脊椎动物做食物，就是不要给它脊椎动物性质的食物。你不是，人就不用考虑了。
啊、
你不要说，哎，今天家里面炒的京酱肉丝，我叭瞪一个肉丝，啪扔进去，不要、
嗯、吃不了，
消化不了，就是它只能消化很少一部分，剩下就全被细菌搞了，然后它就会那个腐烂什么的。再一个是不要给那种带骨头的，骨头里面的磷酸盐，哎，经过达尔文测试，给它直接喂骨头。它有可能会因为钙离子太多，
虾皮儿行吗？
盐含量太高，
哦，
就虫子，
哇，就是筛一遍成发现
就那就只能给它茧蛹了。
茧蛹太大了，
太大了，
不是扒开了给点肉
啊、挤一滴可以。还有就是一定要注意，不能给有脂肪的东西，脂肪它是不吸收的，
脂肪也不行。
它，你想脂肪，
那虫子里有脂肪吗？
很少，
主要是蛋白质是吗？
因为你就比如说幼虫，很多幼虫它是有的
啊、
哦，或者有一些准备繁殖的这虫，它肚子里是有的。
哦、
但是你说这活蹦乱跳的很多的脂肪含量，不是说完全没有，但是少。
虾也，螃蟹
虾可以，虾切一小块，对，淡水虾切一小块可以。
哦，
然后还有就最简单的是啥呢？买那叶面肥料，买那化肥兑了水直接滴进去。但是我觉得这就有点没意思了。
对呀、啊，我就刚说这太没意思了。
对。好处是啥？它能很快的养出一个大叶子，但是这个捕蝇草叶子最大也就三公分，
那还可以
啊，还可以。然后像我们给它喂的时候，
不喂不行是吧？在城市的这个房间里，不喂肯定是不够的。
纯晒太阳其实凑合，肯定长得不如喂过的好。
哦、
还有一个啥？捕蝇草跟毛膏菜还不一样，毛膏菜啊，它可以最后吃的最后就跟个那个粘蝇板一样，捕蝇草不行，捕蝇草最多你就是因为考虑到。普通人他可能量控制不好，他可能一时兴起容易喂多、
嗯、
所以我建议限制的量在它叶片总数的三分之一，就是只能同时有三分之一的叶片吃上虫子、
哦、
在这个量上下浮动，多了会撑死，因为肥料太多了嘛，相当于就是烧死了、
哦、
毛膏菜也不建议一次给太多，容易发霉、
嗯、
所以就是他们的其实你这样一想，他好像也不还是挺克制的。
不是那个捕蝇板，听着也挺恶心的。
是挺恶心的。
那咋办啊？咋处理啊？那家里养那玩意儿多烦啊！就是
因为如果是毛膏菜啊，
你怎么帮他处理那个虫子呀、
啊？毛膏菜的叶子，它在过一段时间之后，它会枯萎、
嗯，
然后带着这个虫子尸体就落到底下土里了。然后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就旁边养一棵瓶子草，然后你把这干叶子带虫子壳扔瓶子草里当垃圾桶，给它拽进去。
嗯，
还能这样形成生态、啊？
对，所以当时。养这个种这个的时候，把很多种搭在一起嘛。像捕蝇草还有个啥特点？如果你想繁殖它，所有的食虫植物，
嗯，
在养它的过程中，你要做一个抉择， 是想看这个植物本身，还是想繁殖它？如果你想繁殖它，就让它开花；如果你想看这个植物长得又高又壮，就不要让它开花。它一旦开花，把那花杆给它绞掉。因为开花很消耗能量，而且开花过程中它的补充能力会下降，会防止那个别人给它授粉的虫子它给人吃了，这不合适。对，所以这一些食虫植物它的这个花杆子很长，它会长出好长一个穗儿，长到高处，让这个花尽可能远离自己，不然的话那虫子过来分不清哪个是哪个就给吃掉了。
还能这样？
对，尤其是捕蝇草，捕蝇草除了要捡这个花杆，还有就是冬天的时候可以的话可以让它冬眠。冬眠不复杂，咱们在北方啊，随着入秋会有个降温，
对，跟着那个降温，
然后你会发现这个捕蝇草新长的叶子都是铺在地上长，它不长那个立起来的叶子了。
哦，
然后逐渐逐渐叶子长得就越来越萎靡啊什么的，然后你就把它逐渐那个整个土球那种整个从盆里面起出来，让它保鲜膜裹上保湿，放你们家冰箱保鲜层里就当蔬菜那样放。
北方上其实可以放阳台，
别冻上
啊，那会不能完全冻死。
对，也没有必要完全冻死，就放到冰箱里面不结冰的那个，放跟蔬菜放一块儿，放上个把月或者想放久一点，
开春了就在拿，
对，开春再拿出来。只要你保存得当的话，冬眠过的捕蝇草状态会更好。
哇，
对，这就对，而且还有就是说，如果你想繁殖它，你又不想让它开花，这个捕蝇草底下这个根儿啊，长得有点像大蒜。
哦，
你跟拔蒜一样，它那个
它
那个叶子根部会有一块白的，你把它拔下来插土里能长一个新的。
这么神奇。
对，
哦，
这也是为啥捕蝇就是各种食虫植物其实便宜的速度非常快，就是一开始刚出现在市场上很贵，
可能还会贵贵很新，
然后回去人家有一个人回去当当当一剁，然后一个月之后价格一下就开始往下降了。除了这种就是组织培养，比如说有的这个植物食虫植物它本身没有那么强的生命力，把它一片叶子取下来，把它里边细胞消了毒，然后接种到特殊的培养基上，它形成愈伤组织，长出一坨细胞，把这个细胞再
埋进土里
一块，不是埋土里，把这细胞在细胞坨子叫愈伤组织嘛，再分成几份儿。你要想让它继续变多，就继续放这个培养基；你要让它变成植物，就放到专门诱导它的培养基
里，
诱导出根和叶子，然后在一个附状，让它那个逐渐适应外部环境，然后组培苗就批量就出来了。
哦，这么说，
对，所以植物的繁育就是在这种小草上是很容易的。你要说你整棵树，这个确实费点
非常难，
啊，但是这种小草完全没问题，甚至像毛膏菜那种，你都不用搞组培，你就剁就完事了，
细细的剁成一段一段的。
对，也不要太细啊，
不要太细，
太细它长得它残留的营养可能就不够它长，
不够了，
剁成馅儿，
哎呦，
包饺子，
那真是
正好冬至了，
就成富江了，我感觉。
哎，那很能吃吗？
毛膏菜
植物苦的吧？
毛膏菜有一些是有毒的，然后捕蝇草
还是别吃了，别瞎他们吃。
捕蝇草有的人吃过，就是特别搞笑的是啥？那个你看这个捕蝇草叶子像不像一个饺子？
是啊，
所以当时有的人特别搞笑，啥弄一盘饺子馅儿，蒯一勺蒯到捕蝇草嘴里，捕蝇草叭合上，一检测有含氮物质，哎，闭上了，剪下来挂上蛋液下锅炸，
是啊，好吃吗？
捕蝇草饺子一股草味儿。
它就是草，苦不拉几的一股那个，
没什么特色。我当时还问过，我说怎么就没有人诱导一个那个生菜捕蝇草，以后去吃那个韩国烤肉，我就不用自己卷了。
确实，
把它往里面一夹，它叭儿合上了，然后
烤肉扔的那个捕蝇草里，完了拿剪子叭一搅。
我估计可能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味儿不行。
对，我估计是很难行啊，这味儿听起来就不能太那啥。
是。所以这属于是，要不我现在尝一片，反正是叶子多。
你别
别
别
别，现场哇，这还能现场吃呢？哇，
尝一
个，这是
这，
给大家收收咀嚼音，我
哦，好苦啊！
你看吧，哎呦，
哎呀，
在家里别学哈，
就像那个牛黄解毒片，
跟芦荟比呢，还是芦荟苦一点。
芦荟那个味道，起码让你觉得养生。
它这就是纯土性是吧？
谁说芦荟那个味儿是养？它就那都是
你跟这个比，真的你会觉得芦荟养生。这个东西是啥呢？它那个苦味带一股那种甘，就是那种回甘的感觉。然后我现在舌头是有点麻，
完了，
好完了，被吃了，
好难吃啊！
哎呀，
那嘴里面都麻麻的，现在。
哎，
我们录音台居然有这个环节，我惊了。
尝百草嘛？
哎，现在后味有点像吃大蒜了。
啊，还有那种
哎，有那个大蒜的辣辣的感觉了。
味道还挺有层次，
西蒙可能喜欢，
给他
有蒜味儿，
下次让吃。好，
不要模仿，不要
模仿，别
我替你们尝过就得了。现在嘴里面辣辣的，
是，
然后啊，说回这个捕蝇草，捕蝇草的基本就是它的一些特点就是这些。
嗯，
然后如果说你想养各种不同的品种，它可以选择有看颜色的，比如它有那种全红的，
哦，
然后有那种牙短的，也有那种夹子大的，但是夹子最大目前也没有超出它的原生的那个就是品种的上限，
没有大特夸张，
没有特别夸张的。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它那个夹子已经畸形到不能捕虫了，但是人就爱看。比如像什么狼人捕蝇草，它那个夹子长得是一坨毛，然后或者是怪异男爵，它那个夹子是一个破破烂烂的样子，根本就能闭合但是捕不了虫子。
真会起名。
嗯，
就有很多，还有什么海神捕蝇草，什么杯子捕蝇草，什么绿夹绿巨人 B52， 就各种各样起名字。但其实说到底都是维纳斯捕蝇草，然后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如果说你想看它的生命力，我建议你直接买那个最最原始的品种，
最原始
的，它的这个生命力很顽强，而且很便宜。
给这玩意起名那帮人是不是跟给鸡尾酒起名那是同一波人啊？
估计是、
啊、
给起跟可能跟给螃蟹起名字也是同一波，你知道？上次那个正直爱极蟹那个，他、特搞笑。那个当时有朋友就是上次还跟我说说那个他网上去搜那个日本杀人蟹，他那是一种海鲜，
嗯，
然后被其他人看到质问他是不是要放螃蟹杀人。我说你呀、啊，你下次你就去搜那个正直爱结蟹，你再给他看，他就知道你学好了，你就正直了。
哎呀，
非常杀人蟹能杀人吗？
不能，
它就有攻击性嘛，它是能杀人。
不是，就是完全是看着吓人而已。
哦，
就看着个大就个大蜘蛛蟹
啊、
哦，就
这起名法，
他都混成海鲜了，他能有什么本事，对不对？
对、
啊，万一那是吧？
哎，在中国不会有万一。
蜘蛛、嗯、黑了吧唧的是吗？
不黑，就是。但我对他的印象都是煮熟了的，你知道吧？
那就是红的是吧？
啊、嗯，挺喜庆的，啊、就是属于肉少的帝王蟹吧？你就这么理解？
嗯，
有点那些意思、
哦。帝王蟹还挺威武的。
那是。然后像说到除了捕蝇草是用夹子，还有像河蚤，河蚤和一丘之貉的貉，河蚤、
嗯、
这个河蚤首先建议你不要养的社保。涉及保护，东北有，但是社保你野外看到也不要捞。它在野外的水里面长得就像一节桑葚，你拉近了看，发现它是一层一层的带小夹子的草堆叠起来的。
桑葚我也不认识，没事。
你就像杨树挂的那个穗子，
哦，
长得像那个东西。
哦、
对。然后这玩意儿呢，它在水里面，因为它的这个闭合，它必须快，水里面的东西都游得快嘛，它闭合非常快。
哦，
所以但这种草就是说不建议大家养，因为它还是社保比较多。然后就可以往下讲讲这个用瓶子捕猎的了。
哎，
瓶子捕猎呢两大类，一类是瓶子草，一类是猪笼草。
用瓶子？
对，
就它长成个瓶子样，
叶子会长成一个瓶子的样子。然后先从最好养的开始说，那个紫色瓶子草，它整个是紫，长得像一个紫薯插在地上开了个口，长了一丛那样子，紫色的，颜色很好看。然后但是你必须光照足够啊，光照不够它就变绿了。
哦，
因为光照足够的情况下，它的那个色素合成的才充分。然后这个东西它长在这个缸里面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一点，它不会分泌消化液，它也，所以说你要给它往瓶子里面蓄点水。同时呢，你千万要注意，如果是你单独养紫色瓶子草养在家里，一旦有虫子进去了，
嗯，
会形成一个套娃。就是当时很多人会发现养这个紫色瓶子草，一个苍蝇奔进去了，淹死在里边了。
嗯，
苍蝇死了，烂了，臭了，味儿一出来把苍蝇引过来，苍蝇一进去奔死在里面了，死了，烂了，臭了，再引一个苍蝇过来，奔进去死了，烂了，臭了，然后最后一直堆到那个瓶子满了。
那不是效果很棒吗？
很臭啊。
啊，
所以最后那哥们儿当时养这玩意儿放窗台上，最后那屋里面一股死的那种尸体的味道，就是死虾、
啊、
烂虾那个味儿。
是有发腥吗？
不是，臭，
就是
那个
臭、
啊、烂虾味儿。
垃圾桶的那个味儿吗？就是那个垃圾箱的那个，就是
海鲜市场
啊，那不还是腥味吗？
臭，是那个海鲜市场卖干货冻货的那个上货的地区，然后地面没有什么水的时候，然后你走过去就当然我估计你可能没去过那种位置，
我大概有点理解那味儿、嗯、
去倒是去过、
嗯、
就一股烂虾味儿，说白了不是腥就是臭、
嗯、
很臭。
好，
所以这个东西你如果说你单独养它的时候啊，它吃上几个虫子，弄个棉花把嘴堵上
啊，别吃太狠，
对，别吃太狠，肥料有点是点。在野外正常情况下，它里边是会长一种虫子叫蛟蚊，幼虫在里面替它分解这些食物，
哦，它是一个共生的那种结构，
对，而且
配合的啊。
而且瓶子草它在野外跟很多东西都可以共生，
哦，
我见过的比如比较典型的跟蛙类共生，小型的蛙类躲在瓶子草里，然后瓶子草会分泌一些味道，或者是瓶子草本身颜色可以吸引虫子，对，
哦，
虫子落到瓶口嘣给它吃掉，屎拉到瓶子草里，瓶子草也不亏，
哦，
然后这样的情况下，有的蜘蛛甚至直接在瓶子草那个口上做个窝，就利用这个草吸引虫子，然后它吃个饱，然后把屎拉进去交房租，
嗯，
所以这个瓶子草本身像紫色瓶子草它是这个性质。如果你养的是那种细长的看着高的那种瓶子草，那种是什么有的叫什么红瓶子白瓶子黄瓶子，反正各种各样的说法，只要看到那种细长的，那种就不用担心了，它可以随便吃，因为它是自己分泌消化液，它不臭，
哦，
而且呢它一旦一片叶子枯萎了，你把那片叶子摘下来一剥开，里面就跟盲盒一样，里面全是各种碎虫子，就每年可能过年的时候你捡几片做个年终总结，
看
一下，
看吃了啥，
哎，我家里面这今年有什么虫子被吃掉了，
看不出来
倒不用，
一看你们家今年瓶子草饿的都小了，哎，说明今年卫生搞得可以，这瓶子草没吃啥，
哦，
所以这个而且还有啥好处，这瓶子草尤其这种细长细长瓶子草，就跟我当时就管这玩意儿叫概念神，就是只要它虫子进得去就死在里边，
哦，
而且能消化掉，多大都行。我当时在成都有一段时间住的时候，我那个住的自如那小公寓嘛，
嗯，
闹蟑螂，闹那就是那种德国小蠊小蟑螂，
嗯，不录了，我
出来了，不形容蟑螂的事儿。
咱办公室那天我还放蟑，
别说了，别说了，
蟑螂纸呢，我还
不形容蟑螂的事儿。
我还想问那谁，我说咱公司真有吗？我没见过。
就正常来说，大家都觉得很糟心嘛，尤其是你正常普通人觉得，我的天，就是你真的是在家里面一天能见到好多的，
嗯，
然后我当时转变了一下思想，我说你住我的房子，你吃我的东西，那你也应该是我的，
嗯，
我要想办法利用一下。然后我就种了一堆当时讲课用的捕蝇草和那瓶子草，然后每天就拿那些蟑螂喂，让他们长得壮一些，然后再给他们分那个捕蝇草，再分叶子分出来，然后分出来以后拿去上课，就当教具或者给学生那个发下去用。
好的，
就说不能，对吧，哎，房租我掏着，饭我买着，嗯，你搁这儿白吃白住一点贡献没有，不可能，我在我这儿不可能
啊，必须都给你，嗯，
雁过拔毛人过留声，
命都给你贡献了呀，你
是，
哎，这他们的族群贡献了一部分而已，我又不可能去给他全抓完，对吧，
确实，
毕竟这个一个是没那么闲，再一个他确实有些时候躲得比较刁钻，
公寓的话好像这样没法避免，
公寓是没法避免，
啊，因为有的时候它也不是你家里的问题，是吧，
对，
就那楼里头就是，
对，
哦，
所以后来对，不过在那住的时间也短，住的时间长的话可能这个时候我可能在窗台上已经有个巨大的温室，里面全是各种吃得很开心的植物，
我
的天，
对，换言之就是一大堆虫子，
别说了，
四十二老师
麻了，
不是四十二老师，你要这么想，生化危机里有一种植物怪兽也叫四十二，
是吗？
你跟人家比比，
比不了，比不了，
那个就吃人啊，那个
啊，
我能跟人家比，
那个触手啊，人卷起来，
绿色触手怪，
啊，特别不科学，是吧？
可以，
对，
啊，
那个很不科
学。那怎么变异才能变成那样啊？
想辙，
怎么变异都不太可能，它就是个动物，只是长得绿，就是
确实
啊。
然后这个瓶子草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有的瓶子草它饲养条件比较苛刻。然后目前来说，市面上我还能见到的常见的里面最贵的是小太阳瓶子草，不过这几年价格已经越来越低了。小太阳瓶子草也是那种接雨水，用雨水淹死虫子的，它本身一开始我刚发现的时候它能卖到800块钱一株，
哦，
现在80，
为啥呢？
因为很简单，
还是
好养，没那么难养。然后你像其他的瓶子草一般来说20-30块钱你可以买到不错的，然后尽量就是说啥呢，买那中型的苗，就是食虫植物啊，最小的叫鼻屎苗，它小的时候它自身的合成能力有限，它长得慢，
嗯，
买中型苗呢它长得快一些，然后价格也不太贵，
嗯，那得看谁鼻屎啊，
那得
你们办公室谁的大
那就不知道了，
没考察过，
确实
老白不在就说是老白的，
好，
咱们可以举办一个鼻屎
大赛，你可够
啊，
墙上贴几张 A4 纸
对对对对，
还要投票，
我真服了，
哎，这上面加半算是吧，
嗯，
那像说回这个瓶子草里面有一些比较难养的，像眼镜蛇瓶子草，
嗯，
它是长得就像一个眼镜蛇一样昂着头的样子，但是呢它的结构要比一般瓶子草还要复杂，它顶端会有一些透光的小点儿、小斑点，这些斑点进化的尽可能透明，可以让光透到瓶子里，它瓶口是朝下的，然后瓶口呢延伸出两片像花瓣一样的结构， 远处一看，你以为是这个植物开花了，
就是掉这个花是吧？
有点像掉这个花，很多虫子就以为这是个花，就往里钻，
从底下往里钻，
对，想钻进去吸花蜜嘛，一钻进去完了出不来了。
哦，
瓶子草你会仔细看，它叶子上经常会长一堆细毛，这个毛的尖是冲下的，当然像这个在演进成瓶子草，它向上向生那一段就是冲上
啊。
它这个有啥好处呢？就是把你往那个顺着毛的方向滑，你想往回走，那个毛会推着你，让你走不回去。
倒刺儿似的。
对，有点像就是像哈萨克人他们滑雪的滑雪板，他会贴一层那个马皮，顺着的顺着毛的方向就很滑，逆着毛的方向你能爬山，
就像
他们说
呛着茬就回不来。
对对、
哦，
所以就
是
在按东北话什么，呛着茬的虫子出不来，
对，
虫子出不来只能往里走，对吧？哎，这个时候顶上那个透光的亮片，让虫子以为上面可以出去。看到光了、
啊、继续往里爬，
他就往里爬，觉得那上面可以出去，往上又嘣撞上了、嗯、再往下一掉，顺着那个茬就进到瓶子里边去了、
哦、
就
真巧妙、哦、
就消化掉了、嗯、但这种草你在家里想养啊，你没有办法跟别的草养在一起，它需要，首先它需要强光照，同时需要根部温度低，为什么呢？它长在高原环境上面，就是等于说在高山地带，底下流着清凉的山泉水，上面大太阳紫外线怼着照，但是在城市里边，高光照往往意味着高温
啊，对啊，
所以你要想养怎么养，后来我给他们有一个非常神奇的建议，家里有空调吧，
放那个
给你们家空调的水管牵出来，空调机开的时候它那个水是哇凉哇凉，
对啊对啊，
然后给你们那个养这个
水管一般都撑出去了，
对，
撑到
我这次修的时候，我今年直接让那个修理的人把我那个空调水管牵进来了，因为我突然发现一个问题，
嗯，
那水是怎么来的
啊？
我掏的电费
啊，又来是吧啊，
我掏的电费它就洒出去了，然后我接到进来以后发现一天能接两大桶水
啊，
我今年种菜我都没用自来水
啊，这么爽，
就用雨水和空调水，然后完全就够了，还多呢，后来还冲厕所，
我靠，
这是一个空调，
对啊，哇，学习了，
还是在天津这种比较干的地方、
啊、
你要是在广州、
啊、广州应该不用、
广州有空调嘛，
对、啊、
然后它出来的这个水是凉的，你就直接把这个水管接到它那个盆里，然后给那个盆做一个出水口，然后它随时都有凉水蓄进去、
哦、然后它就一直，
然后在屋里面空调在吹着，太阳在照着，高光照、凉凉，而且出来的这个水它相当于蒸馏水，里边没有盐分
哦，正好还合适、
因为它是凝结水吧，是吧，
对，所以很多时候建议养食虫植物可以用空调水，
哇塞，还有这一层，
你退一万步想的，那电费你掏了钱的
啊，对啊， 是
种空调里是吧，
种空调里有光也可以也可以我后来都想了，后面等我买房子啊，我就跟所有的那个就跟那个装空调的说，你管给我牵阳台上，
哦，
阳台上你给我牵到阳台上，我弄
个
那个蓄水桶，
啊、
哦，你阳台上每天那个开的水就蓄到里边，然后浇花。
要不然一般它那管怎么走、
啊？那管一般就直接通到外机，通到外机附近，然后滴答滴答就洒出去了。
对啊、
嗯，其实你在夏天的时候全功率运转，那个水量相当大。
是啊。
哦、
所以
你在楼底下经常有那个像下雨似的，
对，往下滴嘛，
对、
啊，对，
所以你完全没有必要浪费掉。
哇，心动了，
哎，这一提对吧？你看来着了吧？这
来着了，我学学这个，
你还不想录对吧？
害怕我们怕虫子，
跟我学知识，
学到了，我哎、学无止境，我操！
哎，对，
哎，
所以这个就是说，用这种方式，你可以养很多种食虫植物，你甚至说可以搞，就是说你不一定搞成温室，因为水量已经很充足了，所以这个小范围它应该湿度是很高的。
哦、
你搞一个浅盘里面种一大堆各种各样的食虫植物，放到阳台上，太阳
全都满足了，
哎，全都满足了，
神奇。
然后再一个是什么呢？就是除了这种瓶子草以外，猪笼草。
哦，
猪笼草这个其实呢，怎么说？它是一个需要你有一个完整的花房。有一个好的温室一样的环境，或者是你就住在一些气候适宜的地方，
这名气很大，像是个小灯笼似的，是吧、
嗯、
对，它得是高端玩家玩得好，因为啥呢？猪笼草有一些牛的它长得真的是大，那个叫宝特猪笼草，那一个瓶子叫 bottle， 这个那个、
啊、宝特瓶那么大的猪笼草，
对，它挂了那个皮就有一个瓶子那么大，而且消化能力还很强，它可以消化一只老鼠或者一只青蛙，
嗯，
它算食虫植物里面消化能力相当的，
台湾人翻译的名
啊，对，
是吧、
啊、
他们那边就那个、
宝特瓶，
叫宝特瓶，
对，所以这种植物呢，如果你在广州住，那恭喜你，你养它很轻松，或者比如说你在南方一些地区都行，你北方咱就
养它好看吗？
好看，有的人很喜欢，
嗯，
它那个接那个大瓶子看起来就有一种阿凡达世界的感觉、
哦、
而且呢这猪笼草种类也很多，有的猪笼草种类它的消化液消化能力比较弱，你种在雨林缸里面长得也不大，雨林缸里面会养一些树蛙什么的， 有的人就会在里面种这个猪笼草和瓶子草，然后尤其是这个猪笼草，它会打开以后里边会有消化液，把消化液一次倒干净涮干净，然后再灌上水，它就不会再往很少，它会它的这个消化能力会降得很弱，有的就不会再分泌消化液了，这时候它就变成了一个可以养树蛙的小容器，树蛙就拿这当家住，树蛙住在里边，
这就是生态。
然后虫子靠近它，把虫子吃掉，然后屎再拉到瓶子里面，然后这个猪笼草就吸收。然后有的是啥，蝙蝠住在里边，蝙蝠白天飞出去，晚上住猪笼草里面，然后早上出去之前把房租交了，上个厕所然后走了。
啊，蝙蝠住草里，你把草住养
啊？不对，应该是晚上，就是晚上出去之前，对，它蝙蝠住草里。
好，
然后还有像这个，有一些在里面直接挖了，甚至会在里面当做一个繁育幼蛙的一个。水就是相当于水坑，
哦，都利用上了。
你像你在雨林环境里，你要在开放水域，你产蝌蚪很容易就被吃掉了。你产到猪笼草里，藏的严实，而且有很多这种雨林类的蛙类，它只需要一点点水，它那个蝌蚪就能活得很
好。它是一棵上掉了好几个笼，是吗？
一片叶子末端掉一颗，
哦，
然后长好多叶子，而且有的能长好高
啊，那是挺喜庆的，滴啷当的。
对对对对，哦，看着就是满载而归那种感觉。
哦，
所以好多人他们就是为啥说建议有那个大花房了，如果说你没有大花房，你就跟钓篮一样只能钓那么一小点儿，
嗯，
大花房夸弄一堆看着就好看了，而且这个瓶子呢，
养蝈蝈行吗？
你想一下它是吃什么的。再想一想、
养够量，让它吃完，
也吃掉了就。所以就是我们看到的，如果说是你要养猪笼草，它主要是环境限制大，但是如果说环境允许的情况下，猪笼草我一直觉得都是高级玩家玩的，确实是玩的好。
贵吗？
贵
啊，
那个长大笼子的猪笼草就卖的贵，然后它的有的一个小苗可能都能卖几百块钱，当然现在可能会便宜点，它降价降的没那么快，
嗯，
它长得费劲，然后甚至有的要给它喂那个，就是往里面倒肥料，倒叶面肥，就是你要知道有很多，如果它纯为了观赏，它其实不太愿意给它喂虫子，只要喂了虫子多少会有点残渣呀，或者像
臭脏，
像捕蝇草它一片叶子，它一片叶子最多只能吃三四虫子，它每一次吃完，像这一片叶子就是吃过一次虫它已经有点变形了，它吃到第三，大部分吃两次就不能再吃了，吃到第三次以后那叶子彻底就动不了了，然后就只能作为普通叶子生活，所以
作为普通叶子生
活也不错啊，嗯，也是一种普通。
但是好消息是啥，首先它像捕蝇草吃一只虫子需要消化一个星期，然后一个星期它可以长一片新叶子
啊，就赚起来了，
哎，就这个积累还是可以的，
嗯，
养到最后其实而且就是啥，像喂各种食虫植物，我们一般推荐是啥，你别直接往里拽，你让虫子自己爬，让虫子自己爬进去，这个过程一个是比较有趣，一个是对这个植物本身有好处，
有好处，
对，
比较有趣。
对，你像猪笼草，他们当时我见过一个养国外养猪笼草最狠的是什么玩法，拎着这一挂猪笼草找一个蚂蚁窝踢一脚，然后把猪笼草盆往上一放，蚂蚁哗出来一群，然后就顺着杆就往上爬，爬着爬着咣咣咣咣掉猪笼草里面，过会儿他一看，哎，这几个皮儿都满了，然后拎回去了，
我的妈，
就这么路边野餐
啊，路边野餐了，哎，这真是路边野餐
对吧，
啊，
哎，那这些食虫的这个植物开花吗？
开，像刚才我说的，
按说植物都有这个，
嗯，
这
些都是开花植物嘛，
啊，
这些它是能开花的，只不过就是说开花对它的消耗比较大，一般建议不要让它开，
不要让它开，
对，它一旦出那个花芽，啪，
啊，就是自然界的话它是
开的，
然后也是正常来说
种子
也有繁殖作用，
有
是靠这个，就是
有的，
那种子的话也是虫子带走。
嗯，
正常
授粉是虫子授粉
啊，
但种子特别小，一般都是风带走
啊，风啊，不对对对对，风带对。
然后这个，你像说起来，只有一类植物，我建议你养到它开花，而且你一旦把它养开花，证明你是真牛逼。
嗯，
瓶子草，回头你们可以配一些图，我可以帮你们从外网找一些瓶子草的花，真好看。
哦，
瓶子草的花是好看到，你就是当你费劲巴拉，你终于让它开出一朵花的时候，你觉得一切都值了。
哇，这么牛逼呢，
啊，就这么牛逼。
瓶子等于是叶子，
瓶子是叶子，
那个花就在瓶子边上。
花呢是从里面伸出一个棍儿，然后头朝下这样垂着开，然后那个花会特别大，颜色会非常艳丽，形状也好看。
哦，
从那个瓶里伸出，
不是瓶子，
啊，
从那从一
从瓶里伸出个棍儿，太牛逼了。
那没有，瓶里伸出个棍儿，那有的是啥呢？他把那个花柱绞了，恶趣味插瓶里，
行，
当花盆用，当花瓶用，
对对对对，
你知道吧？
对，这么大个盆儿。
所以像我们说的猪笼草啊，它开的花一般就是结一个穗儿，然后结出来的这个种子的形状也比较平平无奇，有个种荚什么，
是是是，
这个 不是那么好看，
比较朴实。
对，但是它这个瓶子好看，它那个瓶子，因为它为了吸引虫子，它要长得颜色艳丽。
嗯，
然后它那个嘴那一圈往外翻的那一圈像领子一样的结构，它必须非常光滑，不然的话虫子就可以爬上来嘛。光滑的话，虫子就容易掉下去。同时，它分泌的花蜜，就猪笼草的花蜜，你就别舔了，有一点点毒性。
哦，
虫子会吃完以后手脚不稳，上头了就下去了。
是一点点吗？感觉？
据说也没有瓶子草的好吃。瓶子草真好吃，瓶子草量又多又好吃，就是。瓶子草它那个叶子它是一片叶子，正常是一片那个宽叶子，然后在进化过程中卷起来的嘛，
是是是，
所以它是有一个接缝儿
啊、哦、我刚才还想问这事儿，它是长成平样还是说它其实就是卷起来的，
它是一个卷起来的形状，它有一个接缝儿、
哦、
但它这个接缝儿本身是愈合长到一起的
啊、哦、
然后它这个接缝儿顺着这个接缝儿一路到它的瓶口到叶子内侧
啊
都有花蜜，
哦，
长好了以后，你在太阳光底下一看，一路那种晶莹剔透的小蜜珠一路盘上去，然后你早上起来你舌头顺着底下上去，可甜了。
那把这叶剪下来吃不行吗？
那不就可惜了吗？
非得
一顿饱和顿顿饱，你得分得清啊！
明天还能舔你的意思？
哎，对，
就为了
你可以天天舔，
压搁那儿作蜜呢，是吧？
啊，但是舔的时候就别喂蟑螂了，怪恶心的。
确实，
对，
我真服了，怎么会有这节
目？哎，不用舔吧？你不是顺着那口嘬就行是吗？
你不把虫子嘬出来了。
你
看那里边那消化了一半的虫子，
怎么有这个环节？我真是
42老师快不行，
有点那个了。
对，
他剪下来就是往里可以往里放点啥炸一炸，
卷
就垫这口是吧？
春卷是吧？
就得意这口，
它不甜的吗？
改天我替你尝一下，我回去把我那个我回去搅一个。你要主要上次给你们给的那盆你们给养死了，不然的话我现场尝一尝。
我的天、
啊，不是，我是说得经过加工。那个你看，你想那一圈吗？剪下来完了里边可以放馅或者是裹点面。
它确实是个管儿，你要想甜馅还真有可能。
你炸一脆，感觉
还有点意思，是吧？
挺好的啊。
裹上蛋液炸着金黄梨，
研究这个，我真是啊。
嗯，
往里放点肉馅也可以。
啊，对，
豆沙
给龙马老师吃馋了，没有想到之前
要说虫子多恶心啊，不说
之前以城市
也没好哪去。
不是四十二老师，你看之前龙马老师一直是扮演你这个角色，就是。不是那个龙马老师之前在节目里一直是替这个，替不了解这些生物的群众们发声的，现在已经开始跟我站到一块了。
啊，开始吃。
你多跟我录一段时间，你也会有这个转变的，对吧？
有吗？好吧，
有，已经有了。
我这肠胃我也不好说。
哎，万一吃完肠胃好了呢？
我的天，
偏方治大病，
可怕。
好，说回猪笼草，猪笼草就是很多时候就是你像我们说瓶子草或者说这个毛膏菜、捕蝇草，它都是生活在什么？就是贫瘠的环境。因为没有养分，实在没办法，
哦、
他就得吃这个虫子。
对啊、
但是你说热带雨林就，就像你们感觉热带雨林算不算贫瘠？
我觉得应该肯定不算。
热带雨林怎么会贫瘠呢？
是的，肯定是充满了机会啊，
枝繁叶茂，对吧？
对
啊，
它的土是
勃勃生机，
它的土是贫瘠的。
哦，
因为你想都是根儿，那是不是有一点养分
啊、哦？大家都玩命的做，
就玩命的吸。
哦，
所以热带雨林的土其实是没有养分的。
哦、
然后也就是这种情况下呢。猪笼草进化它就有了一个理由可以进化，因为说白了对它来说吃虫子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土里边实在是抢不过、
嗯、然后虫子其实还比较多，相对
对，因为热带雨林的虫子就不用怀疑了、嗯、那可太多了。
你刚才说是它这些植物是需要氨是吗？
氮
啊，氮
氮磷钾这些都需要、
嗯、
然后钾的话一般来说植物都不太缺，主要是氮肥，因为啥呢？氮是就是说用来长叶子呀、啊、什么都需要合成蛋白质嘛，
是啊、
嗯、
所以说氮肥是消耗量最大的。
哦，确实得吃虫子。
对，然后在这种情况下猪笼草进化出这个结构以后，然后同时又由于雨林环境很复杂，生物之间关系又很复杂，像刚才我说的蛙类住在那个猪笼子里，这个蝙蝠住在笼子里，还有一种叫什么叫劳氏猪笼草，这个叫有个外号马桶猪笼草
啊，
长得像个马桶
、嗯、它呢它的那个猪笼草不是有个盖儿吗？
嗯，
它这个盖儿的内侧会分泌那个花蜜，
嗯，
多到什么程度？多到就像上面挂了一层糖霜，甚至挂了一坨糖霜的效果
哟，
吸引一些动物叫树蛆，一种小的像耗子一样的小动物跑过去舔这个蜜。这个花蜜除了它觉得可以吃以外，它还有一个功效，润肠通便，就吃着吃着吃着他突然来感觉了，嘣一下解决了，刚好拉皮儿，
这么一排油
啊，哎，就拉皮儿里，然后这个猪笼草哎就
吃，对，这能他那算个小老鼠是吧？还是啥？
像个小老鼠，
那不就是哺乳动物吗？
对，
所以他不吃那个，
他不是吃树蛆， 它是让树渠在这儿连舔带上厕所。
嗯、然后再把啊，它不吃它，
它不吃它，它树渠上完厕所就走了
啊。
然后它把那个粪便那些分解吸收了，甚至有的猪笼草，它就是那个叶子长出来，它是为了接别的树落的叶子，就是逼的这个吃肉植物都吃素了。
哦，
就是因为一点养分都值得吸收嘛。
嗯，这也能吃吧？那么甜？
哎，猪笼草还真的有拿来啥呢？就是啥把那个猪笼草的笼洗干净，在里面填上米饭
啊？对啊，
蒸饭饭包
不是。或者你做个茄盒啥的，
哎，
我觉得还得炸，
对，过下油，
我觉得还得炸，
过下油就香了。对，
他们有些地方是蒸着吃，但是说实话，外国人懂什么做饭，对不对？还得咱们中国人来，
哦，
往里添米也可以，挺合理。
他、嗯、有的，你想他可能像长得就像苹果那么大一点、
嗯，
刚好就是个饭团的尺寸，
嗯，
填上米上锅一蒸，就跟
反正就不能让他吃他的，我是我的吗？非得吃了吗？我真是。
哎，听着
增加一点互动，你知道吧？
对 对。
而且你想，它还能分泌一些香味物质，吸引别的虫，它自身的风味应该也差不了。
是是是。
而且像这种的话，啥呢？就是像如果说你在种植过程中，你真的要种它，然后会有一个很多人疑问：需不需要在这个猪笼草的瓶子里面加水？
哦，
因为正常来说，虽然说它这个盖会挡住一部分雨水，但是热带雨林这个雨字一出来，
就感觉不会缺。
怎么可能说水会进不去？
是的，
怎么溅都溅进去了。
对呀、
啊，是这个事儿。我求证过之后，就是啥呢？正常来说，它消化能力最强的时候是它这个瓶子刚打开，里边有消化液最浓的时候。
哦、
然后随着时间推移，不可避免的消化液会被冲淡。
冲淡、嗯。
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它还能消化，同时会有一些微生物和动物共生在里面帮它分解。
嗯、
再之后就是，那个实在是就是说到最后，它消化能力变弱了。但只要这个瓶子里面还有液体，它这个瓶子这个干枯的速度就会变慢。它这个瓶子的寿命就会变长，所以作为养它的人来说，如果说你对它吃虫子没有那么高的要求，你就给它里边稍微灌点水，能
可以
续一
点，
续着让它这个瓶子一直保持一个好的状态，观赏起来效果好。
嗯，
像你说真的是养那个宝特猪笼草，他们有的因为它是在温室里面养的嘛，他做实验往里面塞一整只死青蛙，这个事儿啊，我就不建议在家里干，它高低还是有点臭的。
OK、
嗯、也没人干，你不用干这个，
但是话得说到，
除了你们没人干这事儿，
听众里卧虎藏龙说不定呢，对不对？
确实啊、
嗯、因为你知道之前这个捕蝇草刚火起来的时候，那给他吃的东西奇奇怪怪的，给他喂管芥末，给他吃口香糖，给他吃，就
他要是个龙是个虎啊，咱也别甭替他操心。
哎，就给他喂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
喂芥末有点理解不了啊。
还有给那个捕蝇草，它不是这样子看，它是一个小像嘴吗？
嗯，
上面放两个眼睛，下面粘个胡子，
嗯，
就变成了一个就是那种腹语玩腹语的时候，手上会套一个像那个手套一样的玩偶、
哦，
然后给他喂吃的，就感觉你真的在给一个有眼睛的东西喂吃的，
真恶心。
各有各的玩法，嗯、行吧？
对。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一定要讲到位，不然万一真的有人喂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然后家里面臭的。我第一次养猪笼草，我不知道，我给喂了块五花肉，哦哟，那阳台给我臭的呀、
哦！
而且那个草最后也死了。
五花肉能臭哪儿去？
哎，那个猪肉烂了以后，
哟，
很臭。
相信自然界的力量是吧？
对，相信微生物的力量。
嗯、
还有一个像那个捕蝇草，如果捕蝇草就是各种食虫植物。它如果因为吃的东西腐烂导致这个叶片烂掉了，连根绞了赶紧扔出去。
嗯
，OK，
就把那个叶子绞了扔出去，千万不要。如果你想打开看，出去看。我之前第一次遇到这个捕蝇草，它吃这个虫子以后，叶片边缘开始黑，我就知道这个叶子要不了了。但是我说我想拍点那个显微的照片，
看一看，
到时候可以发给你们，你们放到时间轴，用这个解剖镜放大了看看这个半消化的虫子什么样，然后一刀下去。哦，那个臭，就像那个伤口腐烂化脓的味道，一股那臭味出来。然后我当时我自己在那感叹说：“哎呀，这个味儿可真臭。”然后看了一会儿，实验室里周围其他几个人，什么味儿？我天！然后就啊，好臭！再过会儿，老师从外面推开门进来，你们干嘛呢？里边一股，然后就一片一片，大概只有大拇指甲盖那么大的叶子，就是这么大威力。你就想吧，
害怕
了。你在家里面对吧？这是妈见打。
嗯，
所以就是要玩出去玩，不要搁家里玩。
哦、嗯，我的天！
但是说你要是恨谁呢，是吧？
弄一小片哎，然后进去是吧？
哦、生化武器是吧？
太有活了、啊，
塞他们家空调里是吧？
我的天、
啊，那有点打击面有点广
了，
大可不必
是吧？我真熟了啊！
哎，这个我们学微生物的人就经常整这种狠科是吧？
啊、
塞在书包里
啊、
幼稚，幼稚。
哎，四十老师，幼稚，然后这小本本记下来，
记下来，然后现在打开记下来，
技能点又多了一个，
是的，又学会了啊。
对，所以就像说完这几种常见的以外啊，
嗯，
就是我们说到这个，一些相对来说不是特别热门的，比如像补充锦，其实它也算是粘液，用粘液补充的，
嗯，
但是同时呢，它除了算食虫蛛，它还算多肉，它叶子长得比较肉乎乎的。
嗯，
然后补充锦的，我之前看这个达尔文也有这个研究这个嘛，
嗯，
就像刚才说的，达尔文研究完毛膏菜，哎，我没有说成法布尔吧？
没有
啊，行，我老把这有时候说突突了，因为这两个都是外国名字嘛。
嗯，
然后这个他们研究的时候，当时我给我的感觉就是，我看了前面一串其他的草吃肉的，看到这儿发现补充锦吃的是啥呢？除了吃虫子。它会吃别的植物的种子，别的植物种子随风一飘，飘到这个叶子上了，它就把它消化了，把里面的氮元素吸收走，然后落叶跟各种杂物，风吹过去，只要它粘住了，它全吸收。
它是哪个字？补充什么？
锦是那个就是，草字头那个
啊，锦，哦，
锦
啊，我还以为是陷阱的锦。
不是，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些食虫植物里边。这个就是如果说你想搭配一个食虫植物缸，
嗯
啊，这个就现在就是可以正式的给你讲我常见的一个配置。
OK，
首先你栽培食虫植物的机制就是土，其实不是真正的土壤，
嗯，
而是两种，一种叫泥炭土，就是它是一种没什么养分的由死亡植物形成的这个泥炭
啊，
第二种是水苔。水苔是什么？水苔是一种植物，这种植物干了以后就会变成一种吸水能力很强的干草，也可以用来种花，种兰花经常用。水苔呢又分活水苔和死水苔，你在底下先铺死水苔，最上面的面上铺一层活水苔，这样活水苔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它能帮你吸收多余的盐分。第二个呢，你之前那个罗马老师，你不是担心说这个它干枯的叶子沾着虫子壳落下来不是不好看吗？
嗯，
活水苔一长就把它淹没了，就把这些落下去的东西就埋到底下了，
嗯，
就看不见了，眼不见心不烦，而且绿油油的一片，欣欣向荣。
还有这个，
然后再一个就是什么呢？你可以在上面种苔藓，苔藓跟食虫植物是非常好的组合
哦。
然后还有什么？就是你可以就是说，直接最底下铺这个泥炭，上面铺一层死水苔，再铺一层活水苔，
嗯，
这样子状态就比较好。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如果说你是普通的种在这个花盆里。
嗯，
这个花盆底下要打上洞，我们叫腰水，就是花盆底下打上洞，然后把这个花盆泡在水里，
是
这个叫腰水，就，
嗯，
但是这个呢，如果你是种一个造景的那种像鱼缸一样的结构，你不可能给鱼缸干个窟窿，
对啊，
所以呢就会出现一个问题，你这个缸的底部它那个土的最深处其实是有积水的，这个时候有积水时间长了就臭了，臭了之后微生物的问题啊，
嗯，
或者各种各样的东西都会影响这些植物的健康，怎么办？有一个办法，就是，你们小时候有给那个玩过那虹吸管吗？
啊，知道。对，
虹吸的这个管，正常来说，比如说，如果你只偶尔清理一次，你给这个缸一下加一堆水，把它淹没其他植物了，
嗯，
然后你再把虹吸管接上，然后让那个把那水再抽出去，把那管插到最底土壤最底下，这样你抽的是底下的水。
哦，
然后这个管顺管把水流出去，这是一种方法。然后第二种方法是啥呢？你不应该把这个缸抽干，因为底下它得有积水，它毕竟这些植物很多都生活在沼泽附近，它需要水。
哦，是啊，
怎么办呢？你把这个管你别直接接到下水道里，你在这个缸旁边再放一个小杯子，你把这个管接到杯子里。
嗯，
你想让水位控制在什么高度，你在这个杯子的这个高度钻个孔。
正好，
然后水流到这个高度就流出去了。然后低于这个高度呢，水就不往里进了，形成一个连通器，平衡了。再高阶一点的玩法呢，你把一个管子从这个杯子侧面插进去，插到杯子底部，
嗯，
这样子从缸里面虹吸进来的水，水位一旦没过了插在杯子侧面的这个管子，会形成一个新的虹吸管。哎，它就
会，
哎，然后你就会，虽然说它的这个你说增益效果不能说没有。但是主要的是比较看着比较好玩，就是你这边可以，因为你这个只要你这个虹吸管不断，你就可以不用再额外临时拿嘴去做那个管子了，就是每天 隔一段时间，比如空调的那个水接出来了，你想把那底下洗一下，你直接就一桶水倒进去。
倒进去，
你看旁边那个管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自然的
一遍一遍开始给你虹吸，开始给你调水位，自动很机械的给你调回到一个正常的状态。这个过程你会有一种成就感，
确实。
你会有一种造物主的成就感，你感觉你在
摆了玩意儿的那种，
用一种很精巧的方式干了一个很无聊的事情，你知道吧？对，
哇塞！
然后再就是说，我们种食虫植物，刚刚说到水是必须用这个纯净水的嘛？
啊，
那灯要也要讲究，用食虫植物灯，最早的时候用的那种灯啊，是那种就是红蓝光，红色 LED、蓝色 LED 混在一起，然后照出来是紫光。
嗯，
那种灯我刚上大学的时候也用。哎，怎么说呢，那个灯确实便宜，你要是批量种给别人玩可以用，
可以用、
你自己种啊不好看、
哦、
很难看、
okay、
而且你们家邻居从窗台上看你就看你们家亮了个小粉灯，有误会知道吧？
什么啥误会啊、
哎、细说就不
够
播出标准了，
免费节目不聊了，
以为你们家理发知道吧，
下头、
不懂行。
然后它第二代是什么呢？第二代它干脆就把这两个灯合在一起，就给你合成一个粉灯。
OK，
然后对，再往后是什么呢？就变成白色的灯，它把各种的那光谱调得更加均匀，然后把它需要的各种各样的光谱全调进去了。
OK，
然后同时兼顾了观赏能力。
哦、oh. ，
这样的情况下，它照出来这个灯看着就正常了，就好看了。
明白。
然后你把这个灯装上以后，我们说的这个白色的灯管装好了以后，这个灯照下来。你要保证这个灯的就是昼夜它不能说一直怼着照，你要给植物晚上休息的时间，你需要买一个时间控制开关，时间控制开关把它那个设定好时间，它就可以给定时开关。
哦，
然后灯跟植物的高度呢控制在30-40公分，离近一点会好一点。然后你如果说自己实在不知道怎么量，因为植物高度不同嘛，你就注意看，如果植物开始变绿了就把灯靠近一点，
靠近。哦，
如果植物叶片边缘有点泛黄了，就把灯离远一点，用这种办法判断。正常来说最好的状态是啥呢？是把它照得红艳艳的，因为你有了植物灯以后，你就不需要把这个植物种在窗台上了，
嗯，
你就可以种你们家厕所里了。
OK， 哦，
种你们家厕所里面，它可以帮你收拾那些虫子了，你们家就会变得更清净了。然后呢好处是啥，就是你晚上天黑了以后那个灯还得照一会儿，这时候就是猎杀时刻，因为蚊子会被吸引过去。我大学的时候，对，我上次节目里说，我大学的时候就像刚才那龙马老师担心说北京这边太干了对吧，
嗯，
维持湿度最简单办法，你用一个鱼缸把它种到鱼缸底下，鱼缸里边的湿度就可以控制住。
哦，
湿度高了往里面吹点风，湿度低了就拿一个盖盖住鱼缸的一部分。
你咋知道我家有空鱼缸？还真有、
男人家里好像都有，我印象里。
哦，这家伙
这话说的
全都用上了。行
啊，而且空鱼缸的话，它差不多就是我看60公分左右的缸就可以种一个很不错的了。然后你如果家里有雨林缸，空雨林缸，那可以种。
那一般人家里
啥叫雨林缸？
雨林缸是这样的，就是正常鱼缸它不是一个那个口朝上的嘛？
嗯，
雨林缸长得像一个玻璃柜子，它是双开门的。
哦，
然后
我家那个是竖着的，竖高的。
树高的，然后
缸
口朝上还是
朝上
、那还是鱼缸、
是鱼缸是吧？
对，还是鱼缸
啊。雨林缸专门养植物用的是吧？
雨林缸就是模拟一个雨林环境的造景嘛、
哦。
然后雨林缸的话，你可以养得更专业一些，因为你可以摆出一个更立体的结构。而且关键是啥？你像有些瓶子草长得很高，
嗯，
你只有在雨林缸里面，它才能够把那个高度发挥出来。
那你得弄点土在底下是吗？
然后这就是，如果说，你的容器解决了以后呢，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叫什么？刚说到，雨林缸如果有的话，你雨林缸的这个水位控制啊、喷淋啊、灯啊什么的，都是现成一套的，那可以解决很多问题。然后如果说、
你这招可以
啊，
你还弄上了，我真是。
我家还有那个8个极限战士的那手办，你知道吗？
都泡着。
对，我之前就
那个泡水是不是掉色、
不是，他们说放土吗？
你别泡水里啊！
哦，
你可以堆出高低，你知道吧？
啊、对
对
对对对，
有一些不喜欢被水泡的，你就把它堆高一点，
啊、对对对对对
它种在坡上。
哦，
然后你极限战士再插个空投舱，
对 对
、
然后你把一个极限战士脚插到那个捕蝇草嘴里、然后其他极限战士举这个剑要劈他，对吧？
嗯，
可以，
我
弄一
弄。对，然后我当时是考虑过说涂几个卡塔昌的棋子儿、
放在里
边，后来棋子太贵了，你要有现成的就好办了。 然后你像这个雨林缸或者是鱼缸的话，我们还需要就是说保证一个啥，有的时候有的人会注意啥，就是你这个缸里的脏水其实也有价值。
嗯，
又来了，
就是这个脏水啊本身它有可能会吸引来一些这个小飞虫，比如菌蚊。菌蚊就是花盆里面常见的一种黑色小飞虫。
是，可不是吗？见过
啊。你用一个什么，比如说你制造一块积水，或者是你用这个一个塑料管一路插到缸底，然后把管里面东西掏空，就让这个底下的水啊稍微漏出来一点点。
怎么吸
啊
怎么吸啊？
不是吸它，是它缸底不是有积水吗？你那个塑料管就跟打井一样打下去
啊，
这塑料管中间掏空
啊，
那塑料管只要插到有水位的地方，水就会在里面也形成一个水面
啊。
然后或者就是你干脆就是那个雨林缸或者是鱼缸，你堆一个斜坡
啊，
斜坡底下能稍微看到点积水，这个积水一来能帮你判断鱼缸的水位，二来呢能稍微吸引来一些这样的小虫子被吃。
哦，
甚至有的玩好了，那底下长菌蚊，菌蚊长出来就被上面草吃了。
生态，
对。像我一开始我在我宿舍里我是怎么弄的，当时是买一个长条的花盆，住上下铺嘛，我睡下铺，首先是去别的宿舍问谁有那个，他们那个宿舍床会有那种塑料的置物架，不铁的置物架，好多人不要，他嫌那个硌脚，我说有谁有不要的那个置物架，拿几个置物架先拼出一个足够结实的平台，然后在平台上放一个长条花盆，长条花盆里面立四个塑料管，塑料管就再搭一个架子，支出一个框架。这个立方体框架支好以后，用这个保鲜膜跟这个花盆这样绷上去，绷出一个温室的效果。然后冲着我的那一面做一个那个翻盖的那种门，然后再给它做个小的那个挂锁一样的结构。然后边缘为了，然后它顶端是装了一层铁丝网，就是透气的。然后同时那个灯还能散热。然后为了防止它边缘那个，因为它边这个门是落地式的嘛，对于这个温室来说，为了防止它湿度降得太快，门的边缘正常来说用密封条，然后我嫌密封条太麻烦，我把那保鲜膜搓成条，这那个门口一溜，门上一溜，两边的保鲜膜一对，也能把那个水汽挡住，然后再在里边插一个温湿度计，这样子就再加上我说那个虹吸的结构接上。然后在侧面买一个果蝇的培养基，果蝇培养基它是一个调料瓶，那个把那个口往里面一扎，然后果蝇孵化出来就往那里边跑，然后是那种无翅果蝇，就是飞不起来的，跑进去就被吃。然后用这种办法，然后再把在我的床下面是有那个插座什么的，然后再接上那个时间控制开关，然后时间控制开关就是像我之前说的，设定到比我早，就灯比我醒要早一个小时，8点钟上课就7点钟开灯。然后我呢，我的头在架子底下，然后就灯就照不到我。然后早上差不多，到点我醒来的时候，那个灯里边已经进行了一个小时的光合作用了，就把那个
这么精巧，
就把这个门一翻开，然后这个大自然的气息就扑出来了，知道吧？我就深呼吸一下，然后就上课去，就是上次我说的那个。然后晚上回来，灯。灯又比天黑又灯关灯又比天黑晚一些，天黑了，然后灯没暗的时候，把那个门打开，把宿舍里面能引进去的虫子全引进去，然后看到虫子都开始撞灯了，啪把门一关
啊，开吃，
然后灯一关
啊，
再见
啊，
然后第二天
他们就吃起来了，
对他们就吃起来了，
哎呀，
所以那段时间每天就这么玩，然后那查宿舍的人都。愣那儿了，你在干嘛？然后
这是个什么东西？
最搞笑的是当时啥？我协助一个朋友开那个展览馆，就需要大概十几种大家觉得没怎么见过的动物，非洲鲱鱼啊，各种蜥蜴啊，什么小虫子呀、啊、什么的。当时要临时饲养，就放在我宿舍养，赶上查宿舍的，
那真是。
那老师一进来进动物园了，你知道吧？那老师愣那儿了。正常来说，养个小猫小狗已经倒反天罡了，然后这一屋子东西愣是没有一个认识的。然后那老师就
老师出去了，
不，老师没出去，老师说你这是要干嘛，我说我朋友那个开展馆，暂时在我这儿存几天，他说那你这不行，我说就存几天怎么，但是像所有人都跟你一样，我说美的你还你们学校个个都像我这么人才，我说给那老师气的，然后要跟我吵架，最后没吵成嘛，被那个学生会，哎，老师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劝出去了，
算了，这有病这个。
因为当时那个可能是啥，可能有点吓到人。我当时其中一个河里面养的是水蛭，
我的妈呀！
那水蛭正在水里面像波浪状那样晃身体呢，看着确实有点掉散值，你知道吧？然后
也没问你，
对，
他要问了，
直接就那啥了
啊！因为那段时间我在宿舍里面的生活就是。就挺亲近自然的，包括我养这些，我还在宿舍种土豆。我在我宿舍的那会儿看完《火星救援》，
哦，非要
回去以后扛拉上一个倒霉蛋儿、哦、
就要种，
挑了三筐土上楼，我还住的顶楼的阳台上弄了三个大盆儿，
太会了，
然后把土豆种上了，
还能这样、
啊？我们老师都震惊了，说你在干嘛？我说我在种土豆，然后老师缓了一会儿说。你为什么要种土豆？
就想
我说咱不是农学院，
为什么不对是吧？
咱不农学院吗？农学院种点东西咋了？
嗯，老师说你说的非常对。
老师就说、是、
谁问你、
哎、支持。后来我们系主任还劝我说，要不这样，
给你批块地，
对，给你批块，我们车间给你批块地，你搁车间里弄算了，
啊、
你
别
在宿舍里搞了，对不对？
系主任有正事儿，
对，想的比较清。
嗯，系主任对我还是很好的。
嗯，
所以其实就是说没事在家里面搞搞这些我是觉得很开心。然后包括土豆，当然那个土豆当时是有目的的，是啥呢？就是我们学校的这个校园网特别差，特别差，那个网特别慢。
显然他
最后毕业的时候
自己弄服务器是吗？
最后毕业的时候我真的给他们网络中心送了个土豆。
好，
我在那土豆上插好电机，连好电线，然后上面拿那个钉子插了一个便签，在上面写着、
嗯、
那个
服务器，
校园新服务器15级毕业生赠，然后叭放他们网络中心门口正中间的位置，然后我就 很潇洒离开学校。
就是学校预算有限的带宽不行、跟人家服务器也没啥关系、
反正就
反正可以给、
要毕业了咱整个活再走嘛，然后就干了这么个事儿。
可以、
嗯、
不过我不得不说聊下来之后发现食虫植物有很多很容易种这个事儿，
对，
很出乎意料。
对、就是其实很多人种不好只是因为一些小的方面，
小的方面没有注意关注到。
对、
啊、
对，所以这次节目其实你看比较也算比较精巧的一期节目，
嗯，
讲的时间也不算太长，
好，一个半小时正好到这儿，大家听完之后可以试试了啊。
对，
饿了
但是就是吃那会儿作蜜那会儿，大家
已经替你们试过了，捕蝇草不要吃，然后毛膏菜是确定了，有一些是有毒的不要吃。
哎、
今晚吃鞋盒，
今晚我吃不到鞋盒了，妈的！好，那这期聊到这儿，大家也可以试一试种一种这些食虫植物，确实非常有趣味。
哎，
好，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嗯，
拜拜，
拜拜。So it doesn't matter. Instead, we'll use the solar power to make a lawn defense at any hour. I like your tricycle. There's clutter on my head. I'm gonna eat your brain. We are the Islanders.
有人说他们是冷酷无情的杀手，是眼中只有钱财的雇佣兵，是令人生厌的变种人。也有人说他们是卫士，是在怪物面前保护民众的守护者，是针对所有恐怖邪恶的解毒灵药。不过我认为啊，至少单说杰洛特，他呀就是个有点自大的普通人，并且有时候相当冒失。就拿丢剑这事儿来说吧，我的天哪，那可是猎魔人之剑啊，他怎么就那么随便的 总之不管怎么样，丢剑这事儿足够我笑话他半辈子的。另外还有件事儿，我实在是想不通，他怎么就那么愿意和女术士们纠缠不清啊？叶妮芙难道还不够他喝一壶的吗？还是说猎魔人天生和女术士会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哦，没准这个能当成一个全新的课题来研究，标题就是论猎魔人和女术士。
闭嘴吧，丹德里恩。波兰国宝级奇幻文学游戏巫师系列原作小说，安杰伊·萨普科夫斯基原著，猎魔人卷八风暴季节，正版有声书现已独家上线集合网及集合 APP。 猎鹰丢失了眼眸，狮子丢失了利爪，而杰洛特丢失了他的双剑，他还能力挽狂澜吗？